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耶和华以勒的神使你经历他在各样的事上丰盛的预备。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疫情之后改变了无数教会的生态，很明显的，有些的教会实体聚会的人数骤减，考验着堂会的运作。线上聚会和实体聚会到底孰重孰轻？在今天的使命门徒栏目，受访嘉宾林牧师曾经尝试过一些因应的措施，他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另外我们要思考的是，教会习惯呼口号和动员，但是常常经不起检验，这是为什么呢？什么是真教会的记号？今天的使命门徒，我们一块来思考。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府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国际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李杰任牧师。自疫情之后以及纵观全球华人教会情况，李牧师将会很诚实的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观察跟反思。
我们曾经有一位长老也提过，他说我们就集中力量造一个顶级的一个线上教会。我在这里面就带来一个问号，就是说这跟我建一个 Crystal Cathedral 有什么区别？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用，比如说曾经因为我们为这事情付出很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请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拍摄团队来拍摄我们主日崇拜，那么这个团队是春晚，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春晚 CCTV 每年一度春晚当中有两个评价非常高的节目的拍摄团队是他们，因为那个导演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所以我们每周投入在拍摄视频当中的投入是跟我们主日崇拜租用我们的场地的费用是一样高的，到这个程度，那么但是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我慢慢发现就是变成什么，你知道，变成我礼拜天所有的服侍的人都要付钱，都要pay，我都要付钱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上帝有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就说我在干什么？难道这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的一个 model 吗？我就开始醒悟了，我觉得不行，如果到我们礼拜天我什么都要请来最专业的人，我敬拜团也要全部是专业的歌手，我拍摄团队也是要全部最最专业的人，那到时候我可能在线上打造了一个看起来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专业的一个 worship service 一个崇拜，但实际上我已经失去了教会本质当中最最特征性的一些东西，比如圣徒相通在哪里，比如说各尽其职在哪里，如果没有了圣徒相通，没有各尽其职，我又如何去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些问题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就说不，我们就停了，不再用专业的拍摄团队。
Okay,
我们宁愿就说用普通的，我的 camera 拍出来的角度不是那么好，我的导播也没有那么专业，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是把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东西放到主的面前，主的脚前去服侍他的。所以这是我疫情当中我反省很多的地方。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不觉得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认为我们需要在网上建立一个好的是一个错误的，这个初衷不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看到当时我们有几万的会众在网上，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样可以服侍好他们。但是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董牧师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就疫情给我们一些思考什么是 local church 的问题。 好像一个单纯的新约的 local church 的这个 model 好像正在稀释，正在淡化，正在，我不可以说不见了，还在，但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什么是地方教会？地方教会跟普世教会是不是在某个程度上可以 overlap？ 不是单单在神学上，不是单单在信仰的一个抽象的层面，更是在实际上是可以重叠的，或甚至是互换的等等了。这些问题我相信需要教会的学者们去深入的去思考，做一些神学反省。
我在听牧师讲的时候，包括从一开始谈到中国教会的宣教运动，到现在对自己堂会的发展，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其实华人教会我觉得有一点可以学习的是，我们不用去捍卫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那个反而会让我们停滞无法更新。但是当我们有一种自我反省的能力的时候，就像宣教运动，就像牧师想要拍找最好的专业人来拍这个，其他的初衷甚至做的东西在当时其实都是一个善意，可是当我们抱持的一个愿意自我反省，甚至不断回到神学来被检视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更新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去反省过去其他人做的历史，我们也在反省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也有个想法，想听听牧师的看法，也讲到这个线上实体跟虚拟，实体聚会都慢慢都重新恢复了，包括在东南亚，包括在北美，可是真的回来的人其实是很少的。那很多的教会就很挣扎，到底我们要这个专注于实体关掉线上呢，还是要专注于线上，因为线上是未来呢，还是说谁有负担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反正教会需要各式各样。好，那也不需要去定一个谁对谁错，就是有负担的就去做。我会说未经检验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自己在看今天的很多网络重要的科技公司，它其实都需要有很强的实体的运作的能力。比如说 Amazon，它好像是线上的一个这个销售的一个巨型的平台，可是背后它需要有实体的 warehouse， 它需要有实体的这个运输管道的这个分配机制。所以其实这或许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而是如果我们要做好线上，可能我们更需要做好实体。好，那但是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知的资本论》啊，它的作者是一个日本的企业家叫做真田宗昭啊，他是日本鸟屋书店的这个创办人。对，那他我在读《知的资本论》的时候的第12章，他讲他认为未来齁，他很强调实体店面，但他又说未来除了有网络企业经营的实体店铺，一般的零售商店或许很难幸存或生存下来。所以好像他又在打脸我刚才的看法，就是说他认为好像需要有网络经营的这个实体的店铺未来才生存的下去。可是当我自己在做这个辩证的思维，因为一开始我认为说如果你要做好线上，你一定要做好实体。可是这个这个鸟屋书的创办人真田宗昭，他的看法是你要做好实体，你必须要有好的线上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到底哪一个优先，实体还线上，会不会我反而这样的问法是误导我们的思考方向？会不会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要走线上还是实体，而是教会存在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我相信董牧师您的那个 comments 是打到了关键，就是我在之前刚刚开始我们探讨的时候，我提到我这段时间也思考了很多，是什么是真教会，
是
什么是真教会的特征，什么是假教会的，跟我在这个礼拜天的讲道有关了。我又回到真马门跟假马门，因为我们过去有一个观念，只要是马门都是不好的，其实不是。真马门就是用一个在上帝眼中看来是一个合宜的方式去获得的那个马门或者是财力，那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是假马门是一个错误的方式去达到的这个。其实就像马门，就钱财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一个东西一样的。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线上的或者线下的，它都是一种让我们可以利用的渠道跟方式。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把福音的本质带出来，把教会的真正的特性作为光跟盐的这个见证的这个特性在这个世界上面显露出来。如果能够借此更加彰显基督他自己，就好比说如果这个教会它的存在成为它 就是说哪个教会愿意到人家到这个地方去，愿意去这家教会，是因为它的建筑物特别漂亮。所以你毫无疑问，你 Crystal Cathedral 人家来看的不是看基督啊，
是
看这个 Crystal， 他为什么他可以用 Crystal 来建立这个 Cathedral， 对不对？
对，
所以还是要彰显出这个教会的特质才是最重要的。
对，你刚才提的这个 Crystal Cathedral， 南加州的水晶大教堂，我感受很深，因为我在南加州住了13年。我每次去水晶教堂，就是有亲朋好友来的时候，要带他们去观光的时候，我才会去。他去到那边，坦白讲，你基督真的不是焦点啊，顶多就是哇，那边有个基督的像在那边，哇，它的设计很酷很炫，可是那个焦点真的就变成是建筑本身了。
对，其实你看，就是说，数字本身，比如说多少钱，用多少钱去建这个东西的，多贵。或者是这个教会多大，80万人还是100万人可以在一个教堂里面崇拜，他慢慢就成为一个偶像，那取代了我们跟上帝的这种直接的这种关系，
是
就变成我都去过那个韩国全福音教会赵英基牧师的教会，我们很容易就把赵牧师取代了基督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位置，赵牧师就成为这个偶像的人物在那里，成为万人所崇拜的一个对象，甚至我们还无意识的去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做偶像崇拜了。
对，所以牧师刚才提到说这个教会的核心的能力或者核心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因为像我上礼拜在听另外一个 podcast 的时候讲到伊朗的教会，然后讲到说伊朗其实现在可能全球增长非常快速的一个地区，但是当他们在谈到说伊朗的教会如何善用科技的时候，我觉得分享了这位伊朗的牧者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打中我的心。他说对伊朗的教会而言，他们的很多的线上的事工跟西方北美的教会的线上事工有个本质上的差别。他说北美的教会的很多线上事工在做的是 broadcasting 跟 promotion。broadcast 这个明星讲员的内容 promote 他们的事工，可是他说在伊朗的教会他们的线上的事工的重点是 disciple people， 他们是用线上的工具来做门徒训练，来门训人，重点不是要建立一个大平台然后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到这个教会的牧者讲到有多棒，或者是听到说这个教会做的事工有多棒，而是他们用这个工具来 disciple people。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个极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对啊，线上教会实体的教会不论你用什么，但是我们要问问题是你用线上的工具你在干什么，你用实体的教堂你在干什么。对，
非常好，董牧师。那个我也做一个见证，就是说就是在上周在我们当中，我们同工当中发生的，跟你这个是遥相可以呼应的。就当我们在建立我们的网络教会的时候，建立我们的平台的时候，我们无意当中就变成这个平台，就是这个基督教的平台的教会的平台，有一点像世俗的这个平台，像一个什么领导力培训的平台啊，像一个什么 coaching 的平台啊，像一个，而这个平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我过去两个月因为在欧洲休息，我就没有讲到嘛。那我也必须承认，就是说我们的奉献真的下了很多，最多的时候下了一半。那么那个线上的人数也下了，这些都是我们反省的东西了。然后呢，当然就有些回声了。然后我记得我们的助理牧师，我们的这位弟兄很可爱，他就开玩笑了，他没有恶意，我完全知道他没有恶意，他就说了一句啊，他说李牧回来了的。票房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那他有点挖苦了。那你另外一个也是看到我们团队的这种比较开放的一个，就是说机制，就是说他们可以就是来嘲讽主任牧师是没有问题的。
对，
如果他讲的是到位的，真的，对啊，我们要反省啊，就是说我们是否今天把我们的线上教会看成是一个销售平台了。我们是否把我们的奉献，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凭着对神的委身的这个奉献看成是一种票房啊？如果我们看成票房的话，我就要保证这个票房收入啊，我就必须要把明星讲员从到处来请到这个平台上来发声，并且一个成为一个 promotion 的一个管道，去造成更大的这个营业的收入等等等等。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无意当中已经导致了这种，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你也摸过会，你也知道我们也是需要有弟兄姊妹的奉献来支持福音的工作的。但是我们的焦点不是要弟兄姐妹要来奉献了，而是要让弟兄姐妹的心奉献给神。当他的心奉献给神的时候，他的钱包也是奉献给神的。 但是当我们慢慢无意当中把它奉献给神的心转移成为他对这个平台的 loyalty 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出错，然后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会无形当中变了质，而撒旦也就会利用这个本来可以被神利用的完全为神所用的这种科技的方式，这种媒体的渠道，变成撒旦来引诱我们的心拜马门，离开真神的这个结果了。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LIANGYOU.NET。
我们谈到中国教会的挑战，也谈到疫情今天对整个全球的教会包括华人教会的挑战，这提醒教会我们到底所在存在的最核心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怎么样子不迷失在各式各样的平台科技新的事工或者是数字上面。虽然牧师很客气的讲的是中国教会，我想说因为牧师自己在中国教会里面这个服侍牧养，但是我想全球的华人教会大概跟牧师哥的诊断是很像的，就是说我们普遍都很会动员你看华人教会的布置，每个教会几乎都有精神标语的地方，我们的教会也是啊。那有时候我也需要去想这个年度的精神口号是什么。那当然这个初衷没有不好，提醒我们今年的焦点是什么。但是华人教会普遍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很多的领袖私下跟我说，就是我们很会动员，很会鼓励但是我们做实的事情的时候很经不起检验，或者是真的做下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做的不深不踏实，然后下一个口号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忘记这个口号是什么，一波的施工可能就这样就此就不见了，我们也很少去检讨它为什么不见，也很少去 reflect 说我们到底从当中学到什么。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华人教会往前走的出路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过去的这些惨痛的经验或者是反省当中有什么是我们可以预备学习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也相信需要很多的牧者学者能够有一些很深入的从神学上去反省，从文化上反省。那我自己从一个方面我有点反省，就是中国文化对我们的信仰的影响。
OK，
我觉得我们到至今天，除了这个西方的世俗化的这个诱导之外，一个非常根源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信仰实际上是影响非常大，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
Okay，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在中国家庭教会也好，还是在台湾教会也好，我们普遍看到教会里面信徒的迷信化的状态还是很严重。好比说为什么灵恩运动在中国农村那么发达，因为我祷告必得医治嘛，对不对？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同样的一批人，当他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从商之后，他们发现原来上帝可以在物质上也同样的祝福我，不单单在一病上面医治我，还可以在物质上祝福我的时候，他的焦点又从那个病得医治转到了经济成功。所以在他们的一个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引导的力量，是一个我们文化当中的成功，或者是说我们文化的功利主义成为我们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这就是中国人，不是我们基督徒单单基督徒的问题，是中华民族我们华人文化的更深远的一个问题，就是功利性始终超过我们的敬拜性。我们对于这个信仰或者宗教的这种功利性的利用，始终远远大过我们对于信仰的委身跟崇拜的这种本质。这也就导致了我们的教会比较容易看重成功的，比较容易看重数字的问题。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教会发展多好，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中国教会是多伟大，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回哪里哪里。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回到文化的根源当中去，除了两方面，一个是从跟世俗化的问题、现代性的问题的对话，这是一个重点。过去我相信很多的华人学者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引起重视。第二一个就是回到深层次的中国文化里面去寻找对话，而这些问题可能当一些 study 给我们看到，并且让我们的信众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道路就开始展开了。譬如我过去一直常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西方的教会，就欧洲的教会用了1500年变成世俗化，然后美国的教会用了150年变成世俗化，韩国的教会可能用了15年变成世俗化，中国的教会的问题在哪里？中国的教会连神圣化的阶段也没有进入过，已经在世俗化当中了。这个神圣化的阶段没有进入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而已经在世俗化当中是当代现代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两重性来说，其实对我们的教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个处境来说，我们已经在世俗化当中，但是在文化的根源上，我们的一种功利性的这种宗教信仰是导致了我们今天在于教会的运作当中，我们很容易用一个企业的方式来 handle 我们的那个。所以这些问题我相信我没有答案给你。我很遗憾，我也不敢随便给答案，但是我愿意去探索去寻找。当他们举出一个很亮丽的口号的时候，可能我隐含的一个思考是，为什么我不能够提出一个更加好的口号。虽然我理性上知道这个口号是有问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让我更加去回到圣经里面去寻找什么是真教会。所以这段时间，董牧师说句实话，我思考真教会就是如何让光跟盐的见证的真教会的特征在这个世界上更多的表达出来，是我认为在后疫情时代的一个出路的可能性。当我们愿意回到真教会的特征里面去寻找他自己给到我们的内心的感动，我们就会找到如何，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还是线上线下都有，不管是虚拟的还是实体的，我们就能够找到出。
那牧师也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段时间在思考什么是真教会的时候，你觉得有没有哪几个点，你觉得可以在现在初步上有一个暂时的结论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讲到就是说真教会的特征的话，其实圣经里面都已经有了，我相信我们很多牧者，更多的牧者们都能够很容易的就找到教会的，比如说四大性啊，什么合一性啊，使徒性啊，等等这些我想我们都随意的。但是难是难在这些特征如何在当下这个世代当中能够保全下来，并且跟这个实际的生活是有连接的。有太多的教会，比如大型的教会，让我们看到它太像一个公司。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的教会弱小的时候，我们在抱怨我们没有资源，我们没有能力。我在牧养一个30多人小教会的时候，我常常在挣扎，我就觉得我什么时候我的教会到3000人，我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当我的教会到3000人的时候，我实际上发现我的困难更大。其实这个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知道圣经里启示的一个真理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真理性的东西的基本的东西我们都是知道，只是这些基本点怎么去跟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去结合在一起，这才是难的问题。举个例子啊，我们都知道要过信心生活，我们传道人也好，要教会要过信心生活，但是过去比如说OMF就是海外基督使团或者再早的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是过信心生活的，他们的宣教士是不募款的，但是今天 OMF 每一个宣教士不募款，但是我们能否就因此而说他们募款就没有了信心生活呢？我想不是的。我们说戴德森的时候，每一个宣教士都是凭信心，他们是没有保险，他们也去到最艰难的最险恶的地方去宣教去传福音。但是今天戴基宗他难道没有保险吗？我是不敢想象他没有保险。我相信他也会告诉我他是买商业保险的，他差会，否则他的差会是不会接受他作为一个全职的工作人员，因为国家的法律。为什么呢？因为在200年前他的高祖父那个时代，连一个商人都没有一个商业保险。 更何况宣教士。但是在今天一个最最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都要上五险一金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所以这一个真教会的特征不在于它2000年前就是真教会，今天就不是真教会了。其实这个特征一直都在那里，只是这些东西怎么样跟我们的现实生活结合，就是说当我们仍然买商业保险的时候，我仍然我的心还是倚靠上帝的，
是
我的心不是倚靠在我的保险上。当我仍然去筹款的时候，为了这个宣教的工作我还去筹款的时候，我仍然说我是跟戴德森一样靠着信心生活的，而不是靠着筹款生活的。这是我觉得才是最最重要的今天的一个特征。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真教会的东西永远在那里，只是我们的心偏离的，只是我们在追求的真理的道路当中，今天要让我们离开，拖我们离开的东西太多了。一个 email， 你每天要几十个、上百个 email 要接到。当这些 email 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2000年前圣安东尼沙漠教父的时候，当你要去寻找他，在那他那里寻找你的真理的启迪的时候，你可能要走路几年才到那个沙漠里见到他。但是今天可能一个 email 来就马上可以得到解答了。然后当这个问题解答的时候，他还是真理的启示吗？我觉得这里面有更多的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传道人在这些问题上思考的太少或者太浅。
所以用刚刚李牧师的提醒，第一个是其实真教会的记号并不是新的东西，教会历史当中早就已经，比如说大公信合一性，
对，
但是我们今天即便是读了这些东西，我们好像有读没有通。所以关键或许并不是在教会历史当中真教会的具体可见的形式而已，因为形式可能会随着处境而改变，牧师刚才提到比如说这个宣教的模式，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背后的一个信心的姿态是什么样子，一个合一的姿态是什么样子，其实也跟生命人的个性格的塑造也有很大关系。就是说在今天这个资讯量非常大的时代，我们其实接受了各式各样的资讯，可是资讯未必是智慧，但我们今天的很大的一个危机是我们把资讯等同于智慧，但是智慧它是 always embodied， 它永远是在跟我们的这个身体跟我们这个人生命的历练历程是绑在一起的。那当教会过度的追求一种快速的文化，一种浅叠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迷失在各样好的属灵资讯当中，而失去了真正属灵的智慧跟洞见。听完牧师讲完今天的分享之后，我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其实教会是一个持续更新的教会对我们在这边谈的不是好像说我们两个在谈论教会，是我们两个其实就是华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是普世大公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刚刚我们讲的东西所有的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也是成立的我们也需要被批判我们怎么样受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怎么样受到我们华人社会华人文化的影响
我太认同了董牧师，我们就是我自己就正在面对这个征战当中去寻找一个合乎中道的一个途径。
再次谢谢李牧师今天的分享。谢谢
我也是谢谢董牧师跟华福给我这个机会，拜拜。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今天的内容相当的精彩丰富，也欢迎您可以分享给需要的主内肢体。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前，同心合意，刚强壮胆。